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欢迎在这个时间呢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啊，正在为你现场直播两个小时的节目哦，让我们一起来谈情说爱。我是你们风趣又有情趣的女主播 Estella Honey， 来欢迎我的搭档。
哎，大家好，我是霍麒麟。
嗯，一看到霍麒麟我就想到了霍鸡。
又来了，感恩节马上就到了。
不是不是，他就是看起来特别健康的男孩，不是健健的，是健康的男孩。
这个词为什么听起来就好像不像是褒义词呢？对，在你嘴里说出来。
肤色很漂亮。哎，你是特地在迈阿密
哪来买
啊？不是夏威夷，特意在夏威夷晒黑的吗？
没有啊，你不是特点，你出去你就逃不掉。
哦，这样啊。
对呀、
啊。嗯哼，所以有女生说，哇，好喜欢你健康的肤色。
没啊，只有人说，哎，你怎么晒得像民工或者非洲鸡一样？
这应该是是华人说的吧。
对啊，对啊，对啊。
嗯哼，那美国的朋友一定不会这样讲。
对啊，他们就也不在意嘛，因为在那边大家都差不多的颜色，
啊嗯、对，
谁都没比谁好。
嗯。
就是巧克力与黑巧克力的区别。
嗯，好吧，我爱巧克力。好，嗯，那我们呢是今天依然是有一个话题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嗯、那是关于什么呢？那就是软饭男。哎呀，不知道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啊、嗯、有没有男生是有这种想法的啊，想要吃软饭、嗯、或者说正在吃软饭。
没错，
想问一下霍麒麟，你知道我要聊这个话题，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哦，
你会觉得说，哇，我有很多案例可以聊啊，很多故事分享。
没呀，哪来那么多人？
完全没有吗？
现在就是明显就是库存不足，就是库存不足。
不要把实话说出来了。
啊，库存。
那我觉得啊，霍麒麟应该不会是吃软饭的人。
硬饭我都吃，
就是软硬，
我喜欢软硬皆吃、
啊，软硬都行，皆吃是吧？
对，皆吃。我是
你的生活是很有弹性，是不是？
对啊，就像李小龙说的 ，Be water
嗯。嗯，好吧，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吃软饭啊，还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名词的解释啊，就是为什么说软饭难，对吧？因为。我们一般不会说女生如果靠男生，对吧、靠老公啊，或者靠男朋友，靠另一半，会说哎，你是吃软饭的女人。不是的，只有在形容男人去靠女人的时候，才会说哦，他是吃软饭的男人，对不对？其实呢，这个说法还真的是跟上海有关系、就是在上海旧时代啊、产生了这么一个词，就是男人他的这个就是可能赚钱能力不行，对，甚至可能完全不赚钱，然后呢完全就是靠着自己的另一半，自己的老婆啊、来生活。对，所以这个词儿是产生于旧时代的上海
哦，
所以叫吃软饭的男人。那作为上海男人啊，霍麒麟，
对，
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吃软饭的人？
没有耶，大家应该都说、我身边认识的人应该说都非常的、怎么说，都积极的，都独立，也有积极的生活，没有说吃软饭、应该、因为怎么说，吃软饭的话大家自己心里都会感觉得到，因为周围都会投来那些比较异样的眼光啊，会自己心里会有些不舒服啊。
那是太在乎别人的眼光，所以他们可能有这个想法，也就没有办法去做，是吗？
没错啊，这其实哎呀，一切都是眼光造成的。如果现在这个社会倒过来了、本身就是应该就是大家都是男人，就是靠着女人、女人出去干活赚钱的话，所有东西都这样，所有人都这样的话，那本身就不会有一种是一个歧视啊或者怎样的一种行为或者是鄙视产生了，不是？就因为整个的社会风气和你所做的行为是正好相反的，才会造成这个样子。
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再次来说一下，哎，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软饭男的。那不知道呢大家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或许有的朋友呢正在开车，或许有的朋友正在吃饭，或许有的朋友呢什么都不想啊，那个就喝着一杯这个小酒啊，然后呢就想说啊，锁定我们节目来看看我们在聊什么。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吃软饭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们有什么样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呢，都欢迎和我们来互动，来关注我们的app 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站啊，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个新的公众号是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也可以来关注 Estella 哈尼的我的微博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地球麻辣主播哈尼。那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是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那不单呢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关于情感的话题，同时呢如果你也是单身，当然这个单身是包括离异的啊，就是单身的朋友有这个爱的诉求，想要找到另一半，或者是想要认识一些新的朋友，那 Estella 呢说不定都可以帮到大家。那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联系。那今天这个话题是我想要聊的，对，说到吃软饭，我真的是就是怎么讲，有看过这样的新闻，看过这样的故事，然后呢我周边还真的有人有这种想法，
有人有这种想法，但他有没有落实？没有落实
啊，
就是想吃但没有人递饭，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没有，你想想吃软饭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好干的呀，对吧？你得有条件，
对，还得有技术。
对对对，就是我有听我的这个上海的小姐妹啊，她们有讲过就是一个吃软饭的案例啊。这样吧，我们先来说一下，就是吃软饭要有什么样的条件。火麒麟，你觉得作为男人，觉得一个男人要去靠女人，他必须得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他才有这个资格能够就是吸引女人愿意说，哎，我为你买单。
让我想想，一般情况下吧，就是第一个，要不他的外貌就是非常的帅呀，就是帅到真的是让人看到一看就要昏过去，或者血压升高那种。要不呢就是非常的有才。
你说的才是有才华吗？
对，有才华的才。
可是有才华的人比如说像李安这样，对不对？
但可以听我说，
他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在吃软饭。
对，
但这个吃软饭我觉得是加引号的，对吧？
他
有一段时间可能你知道像这种艺术类创作的人，他有的时候真的跟经济的这个东西就是背道而驰的，他需要一个时间段去沉淀，去学习，去累积，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赚钱，所以他靠他老婆过了很多年的日子。但是这样的男人他之后是有成就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很不想把他归类为他是吃软饭的男人，你觉得呢？
那我觉得是他，当然我也觉得同意你的说法，他不应该归类为那一类。但是有些人就是他是有才华，但是他的才华不能够就是怎么说
给他带来
money，对，不能提现或者是做生意啊，或者是带来财富，他本身就是有才华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吧，也算是可以吧。要么就是样子好，要么就是有些才华，但是不能就是换成钱的那种。
你刚才有讲说什么要有这个技巧是吗？还是技术？
对啊，就是这种肯定应该是很能够讨女生欢心的。
比如说会修电脑呀，会换灯泡呀，是吧？
谁不会换灯泡？
会洗个空调啊，或者说什么？
应该说，
修个电器什么的。
应该说这样子，就是
那至少他得能干嘛，对吧？
不一定，而且我觉得应该就是很能抓住
女人的心思，
很能抓住女人的心思，知道她喜欢什么，她在你身上企图需要得到些什么，你都能够提供，然后还不是一次性的提供，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像放风筝一样的收放自如，拿捏得到的那种，然后就让女的离不开她，然后还愿意为她付出金钱、时间，任何的东西。
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就是你刚才提到了一点是外在外形，对吧？
对，
外形要觉得让女人，其实不是我们讲说吃软饭嘛，很多都是年轻的男性，是吧？找可能比他年纪大的，甚至可能大非常多的啊，这个富姐富婆，是吧？因为就是你的这个财富的累积肯定是需要一些时间段嘛，对吧？有钱的女人绝大部分可能年纪会偏大一点，对吧？所以呢就是很多人也会给这个软饭男呢另外一个称呼叫小白脸。对不对？这小白脸的意思就是说，哎，这男的应该是形象不错，对吧？这皮肤白嫩，对不对？这个要怎么讲，貌赛这个 那个潘安，你知道吗？
哎，语文学的不太好，不好意思。
啊，这是古代时的一个美男子，对，就很有名的一个美男子啊。
嗯、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外形，还有什么呢？就是身体素质，是吧？你
又要来了，身体素质。
什么叫又要来了？你这话说的，
就逃不了这个话题，是吧？
不是，那肯定啊，你。你肯定得身体好呀，你身体不好，你长得再帅，我觉得你都很难有这条件吃软饭，你不觉得吗？
嗯，
是不是？这身体好也是属于你有没有技术，有没有技巧，有没有吸引力的一点，很，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对吧？
嗯，没错没错。
是不是？如果你身体不好，你再会修个灯泡，你再会甜言蜜语，那对于女人来讲，你没有什么价值啊。
嗯。
是不是？
特别是到天黑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对吧？
对呀、啊，你说白天哦，天一亮看，嗯，长得挺帅的，特别养眼啊。
嗯、
那你到晚上你用不了，那
哇，
不，这是特别现实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同意同意，
对吧？你说富姐富婆，她说愿意去为你买单，愿意去为你花钱，我觉得肯定是你会讨她欢心，
对
对吧？就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男生一定就是说情商比较高，对吧？
嗯嗯、
特别会说话，特别会聊天儿，
对，
很懂得甜言蜜语，很懂得抓住这个女人的心思，对吧？
嗯、
啊，知道这个女人想要什么，
嗯、
对吧？
对，
其实我觉得女人要的东西特别简单，对，就是你要么给钱，你要么就给感情，你要么就滚。对，因为比如说你感情也给不了，你钱也给不了。
嗯，
那我要你干嘛？
对，
你说是不是？
哪凉快哪待着去是吧？
对，然后我还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女人啊，要是在男人身上你什么都不图，说明这也是不对的。
嗯，
而且尤其是有一点说，不图钱也是不对的，
是吧？
对，因为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会愿意为男人花，一个男人会愿意为女人花钱吗？
嗯，
这才是。就是一种爱的表达，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爱的表达的方式。
嗯，
对，因为他会、啊、你也听过吧，应该。嗯，
我有听过，但这句话我只能赞同一半、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半。嗯，
很简单，就是你觉得真的一个男人很爱你的时候，是他给你他缺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他穷的时候他给你钱、
嗯、
他爱你、
嗯、
他富的时候他还给你钱，你觉得他爱你吗？
也是爱呀、
啊。No, 我不这么觉得。他付的时候他给你时间他爱你，因为他缺的是时间，你懂我意思吗？他缺什么给你什么，
嗯，
那是最好的爱的表达。那你特别有钱的时候，那你听我说，你没有钱的时候你身上有100块、
嗯、
然后你给了你的另一半50块钱甚至80块钱，你很爱他，对吧？
嗯，
但如果你身价是1000万了，
嗯，
你再给他同样的价钱，你觉得这是爱吗？不算吧。甚至你就算给他一半，我觉得也不算爱，因为钱对他来说已经是不是一个稀缺的东西了。
嗯哼，
只有舍得给你他稀缺的东西、
嗯、
我觉得是最好的爱的表达。
时间，
对，时间、
嗯、
他再忙在外面赚钱，我觉得在外面赚钱再忙回来陪你吃个晚饭，吃完饭再出去应酬那也可以啊。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啊、
嗯、
真的是表爱的另一种表爱的一种表现方式。
那、啊、你说这段话怎么又让我想到网上有一句话吗？他说、
嗯，
他说男人最廉价的感情就是当他一无是处时的温柔。
一无是处时的温柔，
对，
嗯，
就是意思就是说，一个男人如果说他没有赚钱的能力，
嗯嗯，
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奋斗的一种心，你知道吗、
嗯嗯嗯、
没有这种动力去赚钱，然后呢所说的一无是处就是说他一无所有，
嗯，
什么也没有，
嗯，
然后呢但是他就只是对你好，
嗯
啊，然后呢就是就有人说啊，这个是一种廉价的爱。嗯，
我不怎么赞同这句话。
嗯哼，
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有可能举个例子，你说、
嗯、
男生没有能力赚钱或者是动力去赚钱，
嗯，
他丧失的只是一个就是你们所谓的赚钱能力呗，但他有别的东西。如果女生她如果能够赚钱的话、
嗯、
本身能够赚钱，但她缺少一个真正对她的人，对她好的那个人的话，
嗯嗯，
那岂不是正好是一拍即合吗、
嗯、
就是你有什么需要他能够提供什么，两个人就一拍即合，我觉得这也可以啊、
嗯、就是彼此缺什么然后对方能够补上，
对，这是关键，
是是，
我就是我觉得这是、
嗯、
这种是没有固定的一个模式的。
我也不认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说就像你讲的，就是 这个人他有没有赚钱能力啊？没有赚钱能力，就是不能赚大钱，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就是有问题，你明白吗？就并不代表说这个男的你就一概就完全否定他了。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公平，对吧？可能有的人他就是我在外边我可能赚钱能力一般般，然后我社交能力也一般，但是呢我特别顾家，对吧？
对，
然后呢我能把家里照顾得特别好，我也很尊重女性，尊重我的另一半，
对，
我也把孩子照顾得很好，我很懂得教育，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财富，也是他的一种能力， 对吧？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网络上说的这句话，我想说这句话的这个人应该是他是针对一部分人讲的，就是他的心，我觉得他的思态他的行为心态思维就是什么意思我合起来说了，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是针对，因为他本人的想法就觉得说我就是瞧不起那种不能赚钱的人男人，对吧？所以他会觉得说你最给能给我的这个爱是最廉价的，就是在你最一无是处一无所有的时候你那个温柔，这种温柔对我来说特别廉价，你懂吗？好的，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说的是这个吃软饭的男人，对不对？我其实这样吧，我分享一个故事。对对对，这故事呢，也就是我昨天刚刚看到的。
冰心出炉。
两个人也是就是在网上啊交友网呢认识的，认识以后呢，这个女的呢就也不知道她是不是不小心啊还是故意的，就是暴露出自己，哎呀有这个房产呢，然后呢说是好像还要继承遗产，对对对，就是说好像也是房产之类的，对。那这个男的呢，哎，知道说哦，这女的家里条件还不错，然后呢，他就，哦，那女的还带着一个孩子，
哦，离异的吗？是离异的，对，
对是离异的，
okay.
那他就，对她特别好，就是特别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很表现他的这个忠诚，他表现对她的爱，然后呢，也非常的慷慨大方，就是两个人的花费什么的都他来花，包括他的这个小孩儿，他也很照顾，对，甚至给他孩子出什么学费啊什么的。可是后来突然间，哎，好吧，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就要到了。
突然间，
广告之后啊，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吃软饭的男人。那广告之后来继续听 Estella Honey 跟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好不好？好，那我们稍后聊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Some girls like the boys who are bad. Some girls just don't know what they have. Who are you? Some girls always follow the cash. Some girls can't let go of the past. Who are you? Who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的晚上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的特别放送《爱情麻辣烫》，让我们一起边说边爱，边吃边爱，边走边爱。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哎，大家好，我是另一个搭档嘉宾。波吉林，
是不是你讲的另一个感觉好像只有还坐着一个人、
哎、你别吓我，
三个人的感觉啊。嗯，好，再次的来欢迎我们的火麒麟。那今天呢要和西夏宝贝们呢要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吃软饭的男人啊。那我们刚才呢先把这个故事讲完吧，好不好？
好好好。
然后呢就是我有点忘了啊，那个细节就是大概是这个男人知道说这个女人呢其实并没有能就是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经济条件，
嗯嗯，
然后就开始呢就觉得说啊，我要跟你算账了啊，我要跟你拜拜，但是得先算个账啊，我们花了多少钱，然后呢我要跟你分清楚啊，然后呢就后来就直接是你知道吧，这个女的找到了一家这个新闻媒体，
嗯，
对，类似于说是那种我要怎么讲，就是有一些媒体，就是上海台有这样的，包括很多地方台有这种节目，就是类似于帮你们去
调解家庭问题，
对对对，调解一些家庭的问题困扰啊什么的，对，他就去上了这么一个节目，
嗯嗯，
然后呢就想要让他们来帮他说，
嗯嗯，
说他跟他这个当时已经算前男友了，就是说两个人有一些经济纠纷，
哦，
那这个男的都要告他了，
哦，
对，他打算要告他，他意思就是说好像说他是欺骗他，所以呢就是导致他花了那么多钱，然后最后他就想要跟他算这笔账，
嗯，
对，然后要他要返还多少钱，那这个男的就告诉他说啊，嗯嗯，那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说很多人听来你会觉得说这个男的其实他也是有目的的，
那
你不觉得吗？
嗯，
对，就是，因为你想想啊，凭什么这都已经在一起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你也为他花了很多钱，对吧，
嗯，
你的感情投入，经济投入，金钱投入，然后突然间你知道说他没有这个经济这个条件，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吧，我们就不要在一起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目的性的一种接近，对吧，根本不是说我真的是爱你，我想要跟你在一起，
嗯，对，他就是想要经济上的那一块，然后他发现原来你没有那一块那么好，
嗯，
请把我那一块还给我，
对，而且怎么说，就是我们是作为这个旁观者，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女生有没有欺骗他，
嗯，
对吧，
嗯，
至少是我在这个新闻上这个字面意思上来看呢，我觉得就没有提到说这个女的是骗他，
嗯嗯，
但是就是实际情况是这个男的知道了他这个前女友是没有这个条件，经济条件的，然后他也就开始改变了，
嗯，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男人应该是，哦对，还提到一点，
嗯，
说这个男人他其实经济条件并没有很好，
哦，
对，还住着集体宿舍，
哦，
啊，他甚至还贷款，
就是贷款
就花销，对对对，
啊，
贷款去来花销两个人的钱，
他想就是当做投资呗，想投资一个项目，
没，
但没想到这个项目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是，
然后就想撤回那笔钱，
uh-huh,
抢的美，
uh-huh.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还网上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
嗯，
找个有钱的富姐富婆少奋斗20年，
嗯，
你有听过吗？
听过这句话，对
对，就是少奋斗10年啊，少奋斗20年啊，
嗯，
啊，然后呢我还看过这样的一则新闻啊，他说，
嗯，
哎，你以为那些成功人士啊，成功企业家哪里有这么简单，都是白手起家，怎么可能呀，他说啊，哎，你知道那个就是哎那个京东那个总裁叫什么，我一下忘了，
刘强东
啊，刘强东，他说啊，刘强东的什么前女友说是家里边是有这种政府背景的，
嗯，
对，然后呢又说哪一个谁谁谁的这老婆，然后呢这个家里边也是什么什么背景的，的意思就是说，
嗯嗯，
并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好像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这么苦过来的，从这个一无所有，然后到后面，对吧，能做得这么好，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讲呢，就是真的 会有一些人，有一些男人，他会有这种思维，这种想法，
嗯，
他会觉得就是，嗯，哎，我要靠着这个女人，对吧？
嗯，
然后呢，我有一些这个刚开始的一个，资金的一个累积，
嗯，
然后他会愿意说，嗯，这个女人可能我并不是多喜欢，我多爱，
嗯，
但是呢，我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觉得，只要她经济好，她有钱，她可以帮到我的事业，
嗯，
啊，当就是有个跳板，对吧？然后会有一个经济基础。你怎么理解这种男人的思维？
我觉得这纯粹这其实就是好像是什么，我现在在准备创业，
嗯，
然后缺钱，所以说我去找投资人了，
需要天使轮的投资。
天使轮，天使在哪里，
嗯，那你不觉得他算吃软饭吗？
嗯，这个的话
就他真的没有钱，
对对，
嗯，然后家里边可能甚至是农村的呀，或者怎么样，
嗯，
他就想靠婚姻，就像很多女人的想法，
嗯，
你知道吧，
嗯嗯，
就对于很多女人来讲，他就觉得哎呀，婚姻就是我第二次生命啊，
嗯，
我就靠这个是吧，我得翻盘，
嗯，
啊，我这辈子我再也不要过我原来那种生活了啊，
嗯，
所以就为什么那么多女人想找有钱的男人，
对对，
嗯，
所以说
那你怎么看这类男人？
这类男人我觉得，哎，首先是因为他的目的动机不纯，
嗯，
我们说你要和一个人在一起唯一一个正当的理由，真正的理由就是因为你喜欢他，你爱
他
才和他在一起，
嗯，
然后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他爱他，然后就是那些附带的条件，附带的他带给你了一些事业上的帮助啊，
嗯，
或者支持啊，
嗯，
就让你变得很成功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甚至是就是值得人家鼓掌的，觉得哦你看啊，好像就是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同时他也帮你就是怎么说旺夫啊，或者是怎样帮你在事业上又成就了新的一块，
嗯，
那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
嗯，
但是如果你的动机是不纯的，纯粹就是想找天使投资人，把天使投资人的 title 给换一下，换成了老婆而已，这样子的话，嗯，那就是道德上的问题了。其实就是，
嗯，
这类人的性质和我们上一期谈的就是劈腿啊，
嗯哼，
这种出轨的渣男，其实本质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是的，
我就那么觉得。
嗯嗯，然后呢，就是这是讲的一类啊，
嗯，
我觉得也算是吃软饭，
嗯，
对吧？因为你还是靠你的女人的经济嘛，对不对？
嗯，
你自己没有什么能力，什么条件。再说了，我觉得有的男人会打的这个幌子。
嗯，
你会不会这么想？就觉得说，哎呀，那个你有条件，亲爱的，你就要支持我，然后说不定是吧，我在你的帮助之下，我就能怎么怎么地，对吧？
嗯嗯，
但这个事情真的是要因人而异的，并不是所有人是吧，都能说靠着这个妻子，靠着这个女朋友的钱，然后就一定有一番作为。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抱着这个目的去找一个女人，对吧，
嗯，
找另一半还是目的不纯的，
对，
还是吃软饭，
对
吧，对。然后还有一种吃软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算提到的，就是他可能没有什么赚钱的能力，然后呢，
嗯，
但是他在家庭方面啊，
嗯嗯，
还是比较有能力的，
哦，
啊，他就不愿意在外边干活，他就觉得你有能力吗？那你出去赚钱，
嗯，
那我就在家带孩子，就完全这个角色反过来了。
对对对，我懂你。
Uh-huh, 嗯，你怎么看这类男人呢？
这类男人我觉得完全是没问题啊，现在已经不像旧社会了。
嗯，
我就是这类男人，我觉得称不上是吃软饭的，因为为什么知道？
嗯，
在我眼里，真正吃软饭的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嗯，
就是什么都没有去努力的为对方付出些什么，纯粹是凭着你的花言巧语。或者是你呢就是英俊的美貌而欺骗对方的话，
嗯，
这是有问题的，
嗯，
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定义上是不一样的，他是有诚心诚意的，第一他是有诚心诚意的喜欢对方，
嗯，
爱对方，
嗯，
第二他有为此付出努力，他的努力的形式就是照顾好家庭，把家里都打理得好好的，
嗯，
然后再把孩子啊打理得好好的，
嗯，
让他就是在让就是女方在外面奔波了一天忙了一天回来之后觉得，哎，家里还是很暖，然后家里都有条有理，有一个人在支持我，他是诚心诚意的对我，
嗯，
我觉得这个完全称不上是软饭男了。
嗯哼，
对，这不算软饭，因为他付出了，
嗯，所以并不是他一无是处的，
对
对吧，
对，没错。
那来考一下火麒麟，哎，这也不算考，对你来说就是小意思啊。吃软饭这三个字，
嗯，
你用上海方言讲
吃女饭，
千女呗。
嗯，千女呗。
你知道为什么要让你用方言吗？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吃软饭这个词儿是来自旧时代的上海。
哦，
对，所以它其实是从方言出来的，
哦，
叫吃软饭。
吃软饭。
嗯，有没有长知识了？感觉
有
长知识了。
对对对，吃软饭那么讲。
嗯，我发现说现在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新闻啊，我不知道火麒麟有没有听过，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男的，
嗯，
就你刚刚讲到就是劈腿嘛，
嗯，
出轨，
对对，
脚踩恩之船的这种，
嗯，
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这类新闻呢，就是指什么呢？就是有一种男人，他就是有好多的女朋友，
嗯，
然后这些女朋友呢，就是不管经济条件好不好，
嗯，
那这个男人就利用他们的感情，
嗯，
对，然后呢就跟他们要钱，
哦，
对，各种的要钱，
嗯。
然后比如说，哎呀，我要投资呀，哎呀，我受伤了，哎呀，我什么得癌症了，然后就各种什么那个原因，
嗯，
然后各种的跟他们要钱花，
嗯，
对，就是这些女人变成他们的这个银行了，你知道吗？
哦，
变成金库了，对，提款机了。所以你觉得这种应该就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吃软饭了吧？
对，这种应该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吃软饭。
而且他不只吃一家，
嗯 嗯，
还吃好几家。
哦，那胃口挺大的。
太可怕了，就他的可能什么也不干啊，而且他吃着这家还去吃另外一家，就是这边钱，
哦，
花这个女人钱去泡另外一个妞，
啊，
然后呢继续找下一家。
哦，
太好了啊。你刚说什么？太好了。
是太好了。我说，
嗯，
我没说太好，你想要说
是特别羡慕吗？
我说太好了，我待会儿出去被女听众用砖拍死啊，怎么样。
嗯，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新闻？
这样当然是在就是正直的男人眼里，这种就算渣男，哦，对，
特别无耻，
就是，对，无耻
渣男，
欺骗女性，用然后这个从 A 那里套来的钱去骗 B，
嗯，
然后 B 再给他钱再去套 C，
嗯哼，
对啊，这一路又是很多很多的受害者，嗯，对吧？
嗯，
哎，但是我想插一个话题啊，
嗯，
就是无论是上次你说的那个劈腿，
嗯，
然后这次说的软饭男，
嗯，
对啊，然后觉得哈，做男人也不容易，就是感觉为什么？听我说完，
嗯，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劈腿男的话是女生被劈腿了，所以说是他是受害者，
对啊，
然后男人就是渣男，对吧？
嗯哼，
然后那我问倒过来问你，嗯，男人被劈腿了，那个男人叫什么？那人会，
那男人受害者啊？
对，一般是受害者。然后在就是
我们俗语上，渣女啊！
我听我说，在俗语上会怎么说？女的是被劈腿了，
嗯，
男的是哎，那个男人怎么了？你告诉我，后一句应该怎么说？
你觉得用什么词儿比较合适？
因为男人被戴绿帽了。
哦，就是戴绿帽子，是不是？
对啊。但是你们觉得就是，
嗯，而且一戴好几顶可能。
哎呦，这
太高帽了。
对呀，啊，就戴的像厨师一样的那种
绿色的高帽。
对，但我就是想说的是什么？
嗯，
因为如果你是女生被劈腿的话，你是受害者，大家都会谈，大家都会同情你嘛，
嗯，
对吧，
嗯？
然后男人的话就哎，第一反应就是哎，那个男人被戴绿帽了，就大家都会嘲笑他。你觉不觉得哎，那个男人被戴绿帽了，因为他好像没有能力守住他的女人。
嗯，
那时候，男人更像是男人是受害者也就算了，然后
同时是被嘲笑的
对
象，对，
还是被嘲笑的对象。
我觉得这个也得分人吧，就是每个人对于同一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嗯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同情，
你会同情，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他真的是很被动的，对吧？
嗯，
谁哪个男人愿意被戴绿帽子呀？
对啊，
对不对？这是我觉得男人特别介意的一件事情吧。
对啊，因为很伤自尊，
嗯，对，伤自尊，而且人家会质疑他的各方面能力。
又来了，又来了。
哎，为什么
同学，
为什么我说到这个你就特别的兴奋啊？好奇怪啊。
不是，就是直句句就离不开那个能力。
单身太久了，
是，
所以才会这样说。
嗯，
说到你的嗨点了。不是讲到情感啊，
嗯，
是吧？嗯，讲到这个特别正常呀。
对，我懂，
对不对？这个我们也剖析过，说哎，这我们第一期节目就聊的是出轨嘛，
嗯，
对啊，就说到那个男人女人出轨，很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说男人性能力不行。
嗯，
对啊，真的是这样。当然也有一种是什么呢？可能感情真的就破裂了，
嗯，
对吧？
对
啊，就觉得哎呀，我跟你已经没感情了， 那我没什么我的什么道德想法，他就出去怎么怎么地了、
嗯、
那有一些是什么呢，是报复性的，比如说男人先出轨了对吧、
嗯、
然后呢女人就觉得好，我用同样的方式我来报复你，我也去出轨，对、
啊、
真的很多女人是这么个想法，
有应该是有，
对，然后当然也不乏有一种女人是什么呢，哎、
嗯、
就是这么水性杨花，她就觉得说干嘛呀，我一个男人我满足不了啊、
嗯、
你只是我的饭票而已是吧，你就是啊我们领证了，然后你是所谓我的这个正式的老公，但是我觉得我在外边我还能玩、
嗯、
我也不介意你玩，哎真的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
想的比较通的
是不是，对啊，就真的想通了，就觉得说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但是我们还回这个家、
嗯、
啊，但我们也履行作为夫妻该履行的义务跟责任，
嗯，
哎，如果你的老婆是这样的人，你接受吗？
什么是怎样的人？
就是我讲的这类人，你能接受吗？
就是在外面，就是喜欢接触各式各样的男人。
对对对，
当然不接受啊！开玩笑，开玩笑，当然不接受啊！
所以就是啊，男人就是接受自己可以在外面玩女人， no, 就不能接受自己的另一半在外面跟男人怎么怎么地。
哎哎、又开始瞎说了，我也不接受男人可以在外面玩女人，就是我肯定也不会，然后我也不认为这是对的。这是一个对的方式，那肯定双方的了，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是我也不会做，当然同时我也希望你肯定不会做，
嗯还需要这个专一啊，
当然
好的，我们的半年广告又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吃软饭的男人啊、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值得一聊的哈，也要分辨一下你身边有没有可能出现这一类人， OK 稍后聊，
热烈祝贺
！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晚上的特别放送爱情麻辣烫，让我们一起边说边爱，边吃边爱，边走边爱，我是你们的风趣又有情趣而且会按摩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哎，我是火麒麟。
好，那我们今天不聊冰淇淋、
嗯、
我们聊的是软饭男呢啊、
嗯
那刚才呢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这个知识啊，这个吃软饭呢、
嗯、
这个词儿呢是来自上海的方言啊，旧时代对于男人呢就是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依靠女人来生存的、
嗯嗯、
这类男人呢就叫做吃软饭的男人。
嗯
那关于这个话题呢，大家有什么样一些新闻呐、啊，或者故事啊，或者什么样的感受啊，跟我们分享，都非常的欢迎跟我们互动。那来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也欢迎来关注我的微博“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尼。我的微信公众号是“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八个字，“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那希望说 通过节目，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到更多的我们在西雅图的，对吧，这些单身的朋友。那当然了，真的我们节目呢也是现在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得到，对不对？因为像网络很发达了，我们有我们的这个 app， 我们的网站，那 Facebook 上面呢还有就是 Twitter 啊，你只要搜西雅图中文电台都可以了解到我们电台的情况，也可以听到我们节目。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呢也会有不定期的啊会组织这样的一个线下的交友的 party， 那也希望大家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呢通过蜻蜓 FM 啊，就是中国的蜻蜓 FM 这样的一个radio 的 app， 大家也可以来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啊，就可以来收听到我们台的各类的节目。那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我们的频道来收藏。那我们的节目名字就是爱情麻辣烫，爱情麻辣烫。哎呀，说着说着感觉又饿了。
老板加根串。
老板加根串，好吧。好，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吃软饭的男人。我们刚才聊到哪儿了？
我们刚才聊到就是你说如果是支持家庭的，往在家庭那一方面有贡献的男人算不算是软饭男，这个话题的
是吗？对，不对吧？
啊，
这说完了已经
没，你就问我意见，然后我就说了关于这个事情，然后我又说了那关于确实男人被戴绿帽，就是男人活得比较惨也是不容易的那个话题。所以说举个例子，我们又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如果那个男人真的是就是又爱对方然后又为家庭付出的话，其实我就算我不认为，我觉得周围人肯定多多少少也会有人认为他是吃软饭的男人。
对呀，因为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现在真的有一些男人的想法，他就会觉得说我不介意就是女人她的经济条件比我好，然后呢他甚至希望找这样的人，你知道吧。但是站在女人的角度，真的我会觉得说其实是一个道理。我们讲富就是富翁，有钱的男人，好吧，
好，
有钱就网上也各种说，哎呀，有钱的男人会接受什么样的女人，那其实呢有钱的女人会接受什么样的男人，我觉得是一个道理，就是他们都会有一种防备的心理，你知道吗？他会觉得说，哎，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真的爱我，对吧？可能就是你能知道就是我的经济条件好，那你是不是图我钱的，其实真的女人也会担心，
对对，那肯定是，
对不对？然后呢就有一些男人他可能真的就是跟这个女人他们之间的这个经济条件或者说赚钱的能力就是差别特别的巨大，那你说他而且特别积极主动的说我喜欢你啊，我讨好你啊，我就对表示就是说，哎，我这辈子就只要你了，其实女人会害怕的，就是跟男人一样的，就是你有钱了然后你会担心女人图你什么，对。所以就是如果有男人跟我说那个其实我不介意你很有钱，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不相信，对，
但是
我会担心他的企图。
对 ，OK， 你担心他的企图，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给他就是给他机会试试他，不是好了吗？因为说到底还是日久见人心嘛，对吧？你会担心就是每一
个怎么试探他是不是吃软饭的男人？你告诉我。
就是。每生活上很多细节你看他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你，
但是很多人是会装的呀。
什么叫日久见人心？你不能装一
很多人会演戏的
呀。对呀，没错，但你不能装一辈子，对吧？你不能装几年吧。你就是越是这样子的话，你越是要花点时间，就是花些时间把时间长度拉大，那日久肯定会见人心。
你说到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哈，咱们分两块吧。我们刚才一直是站在一个就是站在吃软饭的男人的角度去想，对吧？就是啊，这分析了什么样的男人他会有这种心态，对吧？他就是想说不想靠自己的能力，想要去找个有钱的女人来养自己，啊，想要吃软饭，对吧？目的性特别强。那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说接受吃软饭的男人，就是我们从女人的角度来讲吧，就是什么样的女人她是可以接受吃软饭的男人。那刚才其实你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互补，对吧？
对，
就是可能我所需要的我未必是需要你有钱，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的能认同能理解，就是真的是这样。我找 我不是夸自己哈，就是我真的特别的淡泊名利，就是我对钱真的并没有很看重，就有而且尤其是在找另一半这个问题上，就是我始终觉得说，也不是说我不缺钱，而是我觉得我很看重的对方，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人人品怎么样，性格怎么样，跟我搭不搭，
对
吧？然后呢，至少要有一定的他的这个就是你刚刚说到的才华，对吧？他要有能力。然后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女人就是喜欢比较聪明的、有智慧的。那我觉得这种男人，他这种智慧和聪明是褒义词，不是说他小聪明，他在想我怎么去讨好女人，对吧？
对，
我怎么去占这个有钱女人的便宜，对吧？让她怎么给我花钱，不是这种智慧，而是就是她真的在她的这个某一个领域，对吧？她的工作上她能够做得不错的成绩，对，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就是我觉得女人会欣赏的，就是不是说你非得赚多少钱，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我觉得说会去接受吃软饭的男人的，哎，不，我看过，就是有这样的网络上一段话说，有钱我包养你，没钱我借钱也包养你，你有看过这句话吗？
没有，第一次听到。
就很搞笑的那个微信里边的，就是有一个表情图、
啊、
表情包里边，他就这样，他就这几个字说，有钱我包养你，没钱我借钱也包养你。
然后下面就是贷款，那下面就是贷款的广告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你这想法挺好的。
下面就贷款广告。
对，我会觉得说，就是当然这是一句这个玩笑话啊。那我觉得说去借钱还要去包养你，那这是什么心态啊？这个可能就是肉体跟金钱的交换了，对不对？然后我会，你怎么想啊？就是愿意去接受男人吃软饭的女人，你觉得他们怎么想的？
有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他本身因为他不缺钱，要么就是缺感情，缺一个真正对他好的，即使你可以不用那么努力的工作，或者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啊，事业心很强的人，但你顾家的话 OK， 那你有想要的东西，这一种。还有一种有可能就像你开始刚刚说的，功能性就是我
要好用耐用，
对，好用耐用到时候就是用坏了再换一个那种
对，这个好，你这一点啊，我再讲第三点、
啊、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他不需要你赚多少钱，
对
吧？啊，不，应该是两点、对，第一点就是说他不缺钱，对吧？他也不需要你赚多少钱，他就觉得我只想你给我感情，对吧？能给我精神上的东西，而且你好用，对吧？然后这个我觉得都得要有啊，
对，
要平衡。那还有一种就像你说的，就是我可能就只是想用你而已，你可以吃我的软饭，
对
不对？我能暂时去当你的饭票，这个就是你知道影射到一种职业了啊，对，做鸭。
但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是这种的话，这种也就是怎么说呢，也很难有长久的关系，因为他用的你的那一部分就是别人也可以替代嘛，懂我意思？
对，你知道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女公关你知道吧，还有男公关嘛，
对
吧？还有这种做鸭的，就很多鸭子刚开始啊是面对就是大众的，之后的话其实他们最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你知道吗？就是被包养
啊、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真真正正的吃软饭的男人了，对，就是他只要为一个女人服务，然后呢他还可能多多少少啊有一点感情的付出嘛，对吧？你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是不是肯定会有感情的产生嘛，对不
对？
然后呢就的确是有一部分，就我们讲第二点，第二类的女人，就是她真的就是觉得说我只要你那一部分，我只要你，我觉得你好看，对吧？哎，你够壮，你好用，然后呢我愿意去花这个钱养着你，对，这个就是很直接的一个目的性的交换了，
对，
我觉得这种就是反正我接受不了，就是有的人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就哎，我得问你个问题，
来，
如果你看上一个女生觉得哎呀特别美啊、怎么样，特别被她吸引，但是呢一旦被你知道她曾经有做过特殊行业
哦，
然后赚了很多钱，对，你可以接受这样的女生吗？ 就他可能不单是坐台哦，
我知道，
还出台，
我懂你意思
哦，你懂哦，你
懂意思，
有光顾光，
没有，我是说，就是我懂你在大致时候什么，然后，哎，让我想想，真的这还取决于我多喜欢这个人吧，我觉得，我多喜欢这个人，如果真的是让我喜欢到觉得，哎呦，这辈子不管怎样去跟他一个人的话，我可以选择不在乎，但是在这之前，我估计我会花时间好好的想想，就是我一旦决定了就不后悔，但是在决定的之前就肯定会通通想好，我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一块，对吧？会不会时不时的回想起瞎想些什么东西？这种东西，说实话，折磨双方了，折磨他也折磨我，对吧？
这个又讲到说这个社会的风气问题啊，社会的道德问题，对，就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对吧？
是，
因为觉得说，哎，你干过这样特殊职业，然后你是通过肉体去，或者说卖笑，对吧？然后去赚这个钱，即使你后来就是金盆洗手了，就是不干了，对，就洗白自己了，然后去做点别的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一段，大部分正常人，我觉得是不太能接受的。
对，在我们的道德观里面，估计是很难了，应该是。
假设是我的话，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就我再喜欢一个男人，如果让我知道说他曾经是干过特殊行业的，对，我不是说不尊重啊，就是说这一类人我接受不了成为我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对，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不知道说当初你是就是什么原因，对吧？你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必须通过陪笑啊，通过这个去讨好女人呐、对吧？通过甚至是卖身呐、对，你这样的去赚钱，去捞所谓的可能你的第一桶金啊，我觉得我真不能接受。对，就是你再怎么的，你没有就是说能力生存，有非常多的这个工作的可能性，对吧？你要吃一碗饭，我觉得。你就是工，我觉得工作是不分那个贵贱的，但是呢，我觉得一定是你要是吧，比较常人能够所接受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这个范围，然后你去养活你自己，我觉得人是要对吧，
就是最基本
尊严，
对，自尊吧，你说的就是自尊，然后所以说你说的你的就是暗示的意思就是，我喜欢的男生一定要有最基本的上进心。
什么心啊？
上
进
心，对，上进心，就是无论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的人，这个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没有底线的人真的是一塌糊涂，他不知道，就是他任何时候他都能突破他底线的话，
没错，
那就是他没有下限，
没错没错，
就是没有下限。
这个词很好，就是要有底线，
一定要有底线，
就不管是你的就是做人呐、道德呀，或者说在有些事情上，你都得有底线，对吧？然后我是觉得说，真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一个很积极上进的一个女生，对自己很有要求的女生，我说实话，我就是这种人。补充一下啊，就是我是觉得说，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就是他不要说多么能赚钱，或者说他多有资产，或者他家庭条件要怎么样，我就看这个人怎么样，
对，
他有没有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呢，就是他在他的工作方面，他有没有一些追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如果说哎，你的女朋友特别上进，然后呢，你是混吃等死的那种人，
对，
每天我就觉得哎，我就领了这点工资，然后呢，我也无所谓，对吧？我也不想说我的生活品质再怎么好点或者怎么样，然后呢，我就天天玩游戏啊，我天天就想着去哪里玩，我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人。
我发现我突然想起来啊，其实这类人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特质是什么？就自己是没有钱的，然后是基本都是从女生那里来的钱，他花这个钱的时候，大多时候还是大手大脚吧，要买名牌的衣服，要买名牌的表，对吧？然后出入的话都要进高档的酒店或者高档的 club 那种，
有一句话说嘛，就是那个上得去你就下不来了，
对，
就是说你习惯了这种消费的这种速度啊，这种条件啊，你之后你想要就是你明白我意思吧，就是突然间变穷或怎么样，你就很难，
对，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种专门是通过情感来欺骗女生，对吧？
嗯、
各种吃软饭，各种把就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加引号的啊女朋友、
嗯。
然后呢，这其实我觉得这你说当公关男有什么区别，对吧？
对，
也是这种出卖肉体，而且更恶心，就是说人家公关男人家还是很直接的告诉你，
对对对，
哎，我就是这职业，
对,
对吧？我就靠这个生存的，
嗯、
对吧？我们就交换，对不对？他是通过欺骗以感情的这个名义去欺骗女生，我觉得这真是对女生特别大的伤害，
是没错，
对不对？我觉得哦天哪，反正我是不能接受的。
嗯,
嗯，
这样这种
为什么你若有所思的感觉，想到什么了要分享？
没有，就太累了。
你是聊这个话题太累了吗？
哎呀，但不过你要说，就是我身边也听到过一个故事，那是真实故事哦。
嗯，
女生是一个大公司的 VP， 做得很大，
嗯嗯，
但是就是事业性很强的人，一天到晚在外面飞的。
嗯，
然后男生的话他就觉得，哦，那我守住家里就好了，你那么、
嗯、
就是如果你想闯的话、
嗯、
他在带孩子，天天就接送孩子，然后自己也有份工作、
嗯、
所以说收入肯定不能和那个女士相比。
嗯，
但他们的家庭也是就是完全非常非常很和睦，
很好呀。
对对对，
这我觉得这类的情形我觉得是 OK 的。
对对，然后
可以接受。嗯，
然后男生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就非常的照顾女生，然后就觉得、
嗯、
我以为老婆为荣，我觉得他很厉害、
嗯、
他甚至比我强、
嗯、
我就以他为荣。
这个就是相互的欣赏，然后你要看到他的闪光点。
对对对，这我觉得也很好啊、
嗯、
完就是只是一个模式不一样，但是完完全全的是很正能量的、
嗯、是的，是这个其实就是又讲到了一点了，就是说你不要去你可以去羡慕，然后去欣赏仰慕、
嗯、
甚至向他学习，就是你的另一半他比你强，对不对、
嗯、
而不是说相互排斥啊，你赚钱比我多，我心里就不爽，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对对对、
嗯、
没错。
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那我们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呢就暂告一个段落，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稍后聊了。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Yeah.
亲爱的西沙宝贝们，非常开心呢，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在空中。我们两个人现在是在几楼？在五楼啊！哎呀，这个暴露我们的位置了。我们的背后呢，就是西雅图的阳光。
对呀。
感觉到了吗？那种温暖。
对呀、暖到刺骨。
啊，谢谢你啊，很暖很暖。对，那我是暖女啊 ，Estella 哈尼。
哎，大家好，我是火麒麟。
好，欢迎呢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这个特别放送啊，对不对？爱情麻辣烫。再次 say hello 一下，我是 Estella 哈尼。
是火麒麟。
对对，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名字啊。那我们也希望说，通过节目，通过这个平台呢，能够认识到更多的新朋友，不单是知道说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更希望说就是知道你的名字，对不对？知道你是做什么的。那你在就是聊这个情感话题的时候，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共鸣，对不对？
对。
其实真的，我觉得说我做电台节目呢，已经是好几年了，就我会觉得说，就是我跟听众的关系啊，真的也是一种默默的陪伴，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关于陪伴的，对不对？
对。
那要聊的话题就是灵魂伴侣，哇， yeah. 这个话题呢是火麒麟提的，他想聊，为什么呢？
因为怎么说，现代人就是我们这一代对爱情的憧憬，有可能和上两代的都不一样。所以说，怎么说嘛？再说我们刚之前也有聊到晚婚啊，甚至是不婚啊。其实很多时候，说不定也在等那个灵魂伴侣的出现，不是吗？对吧？因为我相信肯定有一部分人，是就是在这类人之中。
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尤其是他。希望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很稳定的，对吧？因为呢，感情的稳定呢，这个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对不对？
对。
那感情的稳定是来自于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你们是可以灵魂思想能沟通的人。
没错。
对不对？我们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灵魂伴侣吧。
OK， 灵魂伴侣呢，通俗的意思就是，指与之相处呢有深深的。或者天然的亲和感的人，这种关系呢，就是既可能是相爱的关系、友情的关系，甚至是性方面单纯的关系，又或者是灵性上面的这种关系配合度与信任的人，就是深深的两个人的灵魂是彼此有交融在，有彼此有交融的这种关系。
就是心性很相像，对吧？然后呢，在灵性方面配合度也很高，对不对？然后彼此呢是觉得说，我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的，对不对？那用英文就是 soul mate， 对吧？ soul 就是灵魂，那 mate 就是伴侣，对不对？那在古代诗歌当中呢，夫妻和恋人等关系呢就被视为灵魂伴侣。那我们现代的思维来理解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哇，你是命中注定跟我很匹配的人，对吧？
对，
这样我才会觉得是灵魂伴侣嘛。
对，
对不对？
对。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突然间想到一个词儿，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调侃的说啊，说你永远不可能遇到一个 Mr. Right 或 Miss Right， 只可能是个 Mr. OK 或 Miss OK。
Miss OK。
对，就是说。真正跟你特别的匹配，对吧？然后呢，特别的就是能成为你 soul mate 的人，其实是不可能，就是他就这么完完整整的就送到你面前了，而是你们是需要去培养的。
对，
你怎么来理解？
有
这个看法、
好像就是在遇到 soul mate 这件事情上，有两派，一派觉得就是 soul mate 是你遇见的，就是虽说是小概率的事件，它是真切切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某一刻你们会遇见，说不定也会遇不见。另一种呢，觉得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 soulmate，只是就是需要两个人不断的磨合，把它磨成了 soulmate， 就是经过一些的就是经历也好，然后时间的沉淀也好，变成了 soulmate。 有这两派的观点。
好，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深度，对吧？然后呢，我相信很多就是对于感情很认真的人，对不对？他不想浪费生命说 去跟一些错误的人在一起，他的真的内心深处他就想要找一个灵魂伴侣。
对对
对。好，那关于我们今天的灵魂伴侣，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有什么样的话，或者说你们的感受啊，或者你们的想法想跟我们分享的啊，或者说故事，都欢迎呢跟我们进行互动，来关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Twitter 还有 Facebook 啊，还有我们的 App，搜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是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那也欢迎来关注我的微博，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的你，地球麻辣主播哈尼。我的公众号是微信公众号是麻辣魔力主播哈尼，麻辣魔力主播哈尼，来告诉我关于今天的话题你想说什么呢？嗯，灵魂伴侣。哎呦，哎呦，我觉得好，也不是遗憾啊，就是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哎，
哎呀，我跟你说，没遇到的人一大片呢。
来问问霍麒麟。
我也没遇到呢。
你也没遇到。
对，然后、
嗯、有没有人就是出现突然间让你有错觉说、啊、我觉得他可能是我的灵魂伴侣，有没有？
嗯，其实我告诉你啊，越老你越不那么觉得，时间就是过得越长。
你是说你越成熟？
对，
年纪越大了，
又就觉得好像嗯，有可能这类人这个人有可能就不存在，因为你就觉得哦，就是时间越长，你接触的人也很多，
嗯，
大家来来去的去走的走，就是来来回回会遇到很多人，但好像就是
都是路人，是吧？
对，都是
路
人，路
过你的全世界。
对对对，都是好像是什么，我就觉得人生就好像是一场街头表演
啊。这因为我头一回听这样的一种形容。哎，
我这么觉得，为什么？有、我说下半句就懂了。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整场演出看完、嗯、都是看了就走，他们只能看到这个表演的一小段，对吧？甚至你的父母都不可能从你的出生看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吧、
嗯、
没有一个人能看的。所以说到底都是街头表演，每个人或路过的人他只能看到一段你的经历在、嗯、对吧？
哇，你这种形容真的我有那种画面感、嗯、就看到你在街头表演。
表演什么？
你手中，哎，对，你有想象吗？你手中可能是什么样的乐器或者什么样的道具？你会有什么样的表演？
哎、我现在还蛮想唱歌的，其实我还蛮想去就是经历一次街头表演。
对，
试试。
你说你喜欢唱歌。
对对对对对。
有没有想当过歌手？
嗯，有那么一刻想好像可以去试试啊那种，但是后面想想也、嗯、因为唱歌的好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只要自己就是唱一唱、嗯、嗨一嗨，开心开心就可以了，
取乐一下自己或取乐一下朋友就可以了。
对对对，是是，歌对我来说觉得就是另一种语言。
好的，回到你刚才形容人生对吧、嗯、就像是一场街头表演。
对，
但是所有在你世界当中路过的人、
嗯、
都是只能看到一个片段。
对，
哎呦，你知道我觉得好伤感啊。
好伤感，
真的真的，我现在眼睛里已经有海点泪水，我硬忍住，真的我觉得很伤感、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就是两种这个理解的层面吧、
嗯、
一种理解就是说可能真的有很少人有耐心去看你表演。对吧？我们这个表演是加引号的啊。
对对，
就是说你的人生经历，对吧？你在做什么、嗯？你曾经是什么样的人？
对，
你后来是什么样的人？对吧？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没有耐心。
是啊。
对不对？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人，
嗯、
对吧？
嗯。
他反而会宁愿去相信，比如说有些人说的话，
嗯，
对吧？就是一面之词，
嗯、
或者说。他对于就是另外一个人，他对于自己的一种形容，然后你就觉得 OK， 好，你就是这种人了。嗯、
对， 对， 对对。
或者说他会去按自己的这个社会阅历、自己的经历，对吧？
嗯、
然后呢，来武断的、很主观的去评判，哦，你应该就是什么样的人。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的不公平，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
因为你真的你没有看清楚这个人，然后你就马上臆断了，说他合不合适我、
嗯、
哦，不行，好，马上 pass 下一个。
嗯，
对不对？
是是是，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动物。
嗯，
他在就是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他所做出的选择也会不一样。
没错，
对吧？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也有可能就是要去救一个正在路边有可能会要被车撞到的孩子。
嗯、
那你在那一刻， 你认为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的。
哦，
对吧，
对对对，你这让我想到了一部韩国片子
啊，
韩国的电影，他就是讲一个黑社会老大嘛，
嗯，
然后呢他就是在公交站，他撑着一把伞，下雨了，那就旁边有个小女生就是拿书包遮着头，那他就有点那种凶悍的那种表情，说那伞给你拿去，然后那个女生还不敢接嘛，后面他就硬要塞给她。
嗯，
所以你这时候你会觉得他是良善的吗？
对呀，啊，
对不对？但是他其实是个黑社会。
嗯，是你很难，我说你很难用单一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人，人是很复杂的，不同阶段的还不一样的，
嗯，
对吧？
好，回到刚才你讲的那个街头表演，这种形容啊，形容你的人生。那我再说一下我第二个理解的层面吧。
嗯，
刚才的那个理解层面，我是说很多人没有时间停下脚步去看你，没有这个耐心，
嗯，
你知道吧，
嗯，
其实我觉得有没有时间还是一回事儿，最重要是他有没有耐心，
对，
他有没有想要说我要想把时间给你，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对你的在乎，对你的重视程度，
嗯，
对吧。然后呢另外一种理解的层面我突然间忘了。
好，
你先说你先说。哎，我真的一下子断片了。你知道吧，
没事没事，叫你
喝酒呀，
我刚时叫你不要多喝。
没有喝酒呀，喝咖啡喝多了，晕晕咖啡可能。
对，
然后咖啡，嗯，
对，我对这个就是这个说句实话，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没有靠别任何人，只不过
你是刚才当下想的吗？
不是，我之前就有想到，没事
你是开着车的时候还是看到有人在街头表演
就是我看到过一次街头表演，
嗯，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现在不是我的性格，就是我不太在乎到底别人怎么看我，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两个其实有关联，就是你做街头表演的时候嘛，
嗯，
因为每个人他过来就看完就走了，然后甚至过了15秒20秒30秒1分钟后都不怎么记得你刚才做过什么，你是怎样一个人，那你何必为他那个短短10秒的对你的印象而做出就是他取悦别人的一些改变或者怎么，
嗯，或者伤感呀，
对啊，
或者愤愤不平啊，或者说你凭什么这样对我呀，或者是吧生气啊，各种
是
你觉得没有必要，
对，没有必要。所以说到底，
嗯，
那场表演你唯一从头能看到底的唯一那个人是你自己，所以说到底我自己觉得人生的阐释就是人生你是为自己而活的，只有一个人，你要为自己的所有的行为所做事情要负责，当然你要就是展现给那些来看你的人的一面，对吧，你的成长也好，你的经历也好，喜怒哀乐也好，与他们分享也好，但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头看到尾，所以最终还是给自己的，要归于自己内心的平静，我觉得还蛮重要。
所以人生的常态是孤独的，
对，
对吧，
没错，
就是绝大部分的时间是你自己在陪伴自己，然后你只有你自己才真正懂得我在做什么，我经历了什么，
嗯，
我要什么。
对对对，你想想看，有个词叫感同身受，我一直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词是个伪命题，就是为什么，
嗯，
绝不会有一个人有100%能够体验到你当下的感受，对吧，
嗯，
第一他没有你的经历，
对，
他不可能一生和你经历一模一样的事情，每一件事都一样吧，对吧，
嗯嗯，
第二他也不一定有你同样的性格，
嗯，
有你就是同样的怎么说呢，甚至是血型也好，
嗯，
那个
家庭背景，啊，
家庭背景，社会习惯也好，都没有，
嗯，
所以说，
嗯，
所谓的感同身受我觉得不存在，因为没有一个人能100%体验到。
哎，这我不认同啊。
啊，可以。好吧，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对吧，
嗯，
然后接触越来越多了，相处时间越来越多，那你发现说你经常会觉得哎你想的跟我一样，哎，
嗯，
或者说哎我真的感同身受，
嗯，
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就是异性，对吧，
嗯，
然后尤其是单身的这个男女他们之间，
嗯，
我觉得这就很有可能会靠近灵魂伴侣，
嗯，
就是当然我觉得我不是说我不完全同意你的想法，你说是伪命题嘛，
嗯，
对吧，
对对，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共情能力很强的人，
嗯
我同理心很强，所以我总是可以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啊，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嗯，
你知道吧，
嗯，
就是这种我去站在对方角度去想，可能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嗯，
但是有的时候是跟我有关系的，
嗯，
对吧，比如
对对对
我们彼此一件什么事儿，到来我发现哎你这么做可能是冒犯到我，或者说影响到我了，
嗯，
然后我站在你的角度去想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嗯，
对吧，就是你的原可能是什么原因，
嗯，
那我想想我可能就能理解你了，但有可能我就不能理解，
嗯，
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人家说你懂得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 那这种人呢，就是说他比较容易能够自我说服，你知道吧？他也比较懂得善，就是理解别人，善解人意。对，那当然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有，就是能够有共情能力强的人，一定是他就是比较怎么讲，我觉得情商会偏高一点的人。
那是真的，那我同意，
对吧？
对对
对, 对，因为这种人他，我觉得他不会说很自我很自私，就永远都站在自己的角度想，永远不接受说哎我才不管你怎么想，对吧？那他就不会站在别人角度去想嘛。那这个时候他可能，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很多事情上判断是会是出现错误的。
有有有，
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经常能够感同身受。真的。所以就是当然我觉得你说的伪命题我好像也不能完全否定你的说法。
因为我说了嘛，就是有一些体验啊，就是因为有一些体验或是经历，就是他本身经历过之后的人才会真正知道。举个例子，没有被劈过腿的人，你说你哦，我能够想象你被劈腿的感受，你觉得就是按路，无论是逻辑上也好，就是情感上的感受，你觉得他能百分之百体验到？
对，我这都这样说的，就是你能体验到他对方百分之多少？
对，你能想象，你可以想象，
可以想象的。
但是问题是你想象的和真实有多少百分之多少符合呢？对吧？所以说，
那只有说也同样曾经有过被劈腿的经历，他会说哇，感同身受。哎呀，哥们儿，我跟你曾经一样的，我也经历过这种女人。
对，我也被戴过绿帽子。
对对对，哎呀，那绿帽子都沾灰尘了。就好多年之前的事情了。
对，这个就是我要插个小话题啊，你像这这文化是不一样。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有人就戴绿帽子，我在路边真的笑出来。
什么意思啊？
他们就文化不一样，在他们的眼里就没有绿帽子这个说法。在我们中国谁会买绿帽子戴啊？特别男人不会吧？他们
哦，你在路上看到有人戴着绿色的帽子，
绿色的帽子，日本就戴绿色帽子。我在那边笑的就这样差不多就差一点在地上打滚了，然后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哎呀，绿油油的真好，对眼睛特别好，就是被跑，它的背景又是很多树木，然后自己帽子又是绿的，哎呀，
已经融为一体了。
对对对，真的很好玩。就是这种文化的玩笑，就我们
地域文化不一样。
对
对,
对，就是我们
就别人都不能理解你笑什么，
对对对，然后就是神经病啊，就看着我，哎呦，我就笑得不行。
OK， 好，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灵魂伴侣的，我觉得说实话，就是这个话题是，火麒麟说想要聊的哈，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要聊的，对对，因为真的，我真的就是想说找到一个灵魂伴侣，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我才愿意跟他走进婚姻，对不对？就是，否则你会觉得说灵魂伴侣，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多人会说很高的要求。
是啊，
对不对？
各个的细节你都要，就是不是一般的契合，
对，
要非常的契合。
好，那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话题，灵魂伴侣，你想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感受呢？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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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OK，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爱情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大家好，我是霍奇玉林。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灵魂伴侣的啊。有这种说法呀，说精神伴侣。那我想问一下霍奇林，你觉得精神伴侣可以约等于灵魂伴侣吗？
这个很难讲哎。怎么说，我觉得好像精神伴侣的话可以归一为灵魂伴侣的一部分吧。
就精神是属于灵魂当中的一小部分。
这样说，如果是灵魂伴侣的话，就是精神或者肉体，就是所有的都很契合。但精神伴侣的话，就是精神上比较契合，又跟肉体上不契合呢，那有可能啊，对吧？
所以灵魂伴侣真的是最高的要求，是不是？
应该是顶级装备了，
顶配，
顶配了，对啊。
哎，我真的好想有人能够回答我说，你遇到了灵魂伴侣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对呀、
我想问一下霍奇林，你能想象吗？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你的灵魂伴侣呢？
说实话，我自己还不能想象，因为现实的东西，就是现实真的和你想象的，有时候差别真的很大。因为你想的越多的话，其实失望越大。然后我有这种心态，就是哎呦，遇到这种事情就先别想，对方到底怎样的话，你就一步一步的了解。想象的话，哎，我跟你说，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说一个所谓的灵魂伴侣，会不会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就是你在找另一个自己？又和自己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人，对吧？
对，有一种就是科学研究是说，就是什么，就是人是容易对跟自己类似的人比较容易产生好感，跟自己相像的人，
对。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也解释了一下，就是网络对于灵魂伴侣的这么一个名词解释哈，但是呢，我觉得对于不同的人，他的对于灵魂伴侣的这个词儿的解释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每个人的要求想法肯定是不一样。
对。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你的灵魂伴侣？
能成为我的灵魂
伴侣？对，我觉得肯定是有条件的。对，我觉得他不是那种飘渺的那种什么，哎呀，就是跟你在一起就舒服啊，就是灵魂伴侣。我觉得肯定是有条件的。
让我想想。
你不是也一直在寻找吗？
对啊。
寻找多少年了？
寻找了 N 年了。
N 年了，
对啊，
就是不肯讲多少年。应该说，打从母胎开始，我就在寻找了。
那也是，你说就算你没有找对，你也是在找寻嘛，对吧？懂我意思吗？没找对，但还是可以继续找啊。我想想，我会说，最起码一个基本条件，应该是三观一致吧。最起码的条件是三观一致。然后可以和对方相处的时候，可以自己最最自然的状态，就是不加任何的掩饰的，最自然的状态和对方相处，而且觉得很舒服，而且对方也觉得很舒服，
就是你们彼此都可以做自己，
对，彼此都可以做自己，不用带任何的一个假面具在，懂我意思吗？已经
就不用包装，
对，
我就是我，你就是你，然后呢，你是会做什么，对吧？然后会有什么反应啊？就在一些事情上，然后对方都特别懂，
对，瞬间就能秒懂，就这样。
对，可能就不是秒懂，就是他对你太了解了，对吧？就是那种骨子里透彻的了解，是不是？所以你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最后其实一句话就是舒服，
没错，
在一起舒服，是不是？
对，没错。
但我觉得怎么讲，有的人可能他觉得舒服是什么？是你别给我添麻烦，然后你别让我不高兴，就是可能这个是粗浅的一个觉得说两个人合适，
对
不对？
是有可能，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讲说，哎，我就想找个合适的人，很少人会说，哎，我在找一个灵魂伴侣，
对，那个，
因为你讲这种话，人家就会觉得天哪，你想太多了吧？那么高要求，你太难找了。
对呀、一般来说就会觉得，哦，我要找个合适的，合适的话，你要看你怎么定义吧。但我，
你
别说，
你觉得怎么定义合适这个词儿？
合适就是凑合，
凑合
就是，灵魂伴侣。如果你举个例子啊，你就相当于你要满分了嘛，我要差不多99.5分，就是100分。你说对啊，你说适合的话，有可能80分或者70分就 OK 了，就过了合格线了，最基本的都有。如果你说，哎，我要找个，如果在女生来说，我要找个男孩子有房有车有工作，然后对我有好体贴 ，OK， 就这样子。 这种的话我觉得算得上是师傅，但是你肯定不能真的上是灵魂伴侣。
对
对
对 对，有的人可能真的理解说找个合适的人就是凑合，就差不多就行了，
嗯，
是吧？而且是会有那种就是讲条件的感觉，有没有？
对对，
是不是？怎么样叫合适啊？对吧？就是门当户对，
嗯嗯，
或者说，我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他看不清自己，
嗯，没错，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对，对
他不能很就是说比较相对准确的啊来去评价定位自己，
嗯，
然后呢，他只是想象，你知道吧？
嗯、
就是在想说。哎呀，我就想找个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他完全没有想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
什么样的人真的合适我，他会就在想、
嗯、
高于自己很多的条件，然后呢他会在想我就一定要找这样的人，
嗯，
对
嗯，
但是最后真的会让自己失望、
嗯、
是不是？我就看网上有的特别搞笑，你知道吗？就说有的人可能自己长得不怎么样、
嗯、
但他就还就是要找好看的，
嗯，
对，那其实你这样特别痛苦，
嗯，
对吧？然后同时呢就是我觉得这是有点就是自我，我不知道要怎么讲，自我的欺骗吗还是怎么样？
嗯，怎么说呢？
嗯，
你希望是对对方有很高的期望的话，这个是正常的事情，
嗯、对，也能理解、啊，
也能理解，就谁不想要好的呢？
嗯、
一样对吧？你要买包的话是要买好的、
嗯、
一样，但是问题是你兜里有多少钱？就是
对对
对，
嗯、
就是怎么说？说到底就是你自己是有怎样的一个。资质在哪里，你需要就是对方达到怎样一个高度的话、
嗯、
那你有什么能够提供给他的呢？
对，哎，现在有一类文章特别的受欢迎，你知道吗？说你知道有钱的男人就是优秀的男人，他们是想要找什么样的女人吗？
嗯、
就这种点击率特别高，你知道吧？就像你刚才讲的说，哎，我有这条件在这儿了，对吧？那你有什么条件啊？
嗯，
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哎呦，我觉得就是说合不合适的问题了，
嗯，
对不对？就是你认为的合适，并不代表别人就觉得合适。
对对 对, 对，
因为大家都追求美好的嘛，
对，
都追求要有钱，追求完美，是吧？最好什么都有。可是问题在于你没有看清自己是谁。
对，
所以你觉得合适，未必就是理性的。我觉得
是啊。然后你大家对彼此需求又不一样。我说了嘛，对方他需要一个橘子。然后你拉了一车苹果跟他说我有你想要的，看我有一车苹果，你觉得你车其实也换不了那一只啊，对吧？关键还是根本的需求是什么，太至关重要了。然后之前我在日本读过一篇文章，而且很有趣，
嗯，
是一个应该这么说吧，一个算是类似比较拜金的女孩子，她说我想找一个年收万年收入50000万日元的男朋友。然后他就开始5000万日元，
这很高吗？
嗯，应该算是很高了。我想想啊，1000万的话，300万到400万一年吧，人民币的话。
哇，那是真的很高啊，
对对对，
夸张哎！
你听我说，他这样说，他说我想找这样，5000万收入在5000万左右的男朋友，因为呢。我很漂亮，他说我平时、
嗯、
我他自己抛了张照片在，我很漂亮，然后身材也很好、
嗯、
然后平时穿衣的这种 sense 也很不错，然后又是很好的大学毕业、
嗯、
我觉得我值得这个数字，就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个数字、
嗯、
然后好像真的就是他应该在网上抛这个问题，然后真的有人回复他了，然后那个回复他的人我记得应该是那种就是投资银行 investment banking 的一个就是 VP 投资的、
嗯、
VP 就是回他这个问题，他说哎你好，对对、
嗯、
你好你好，我想第一他说我应该是达到你的要求了，我收入超过5000万了，他说、
嗯、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你不一定能够达到我的要求。
嗯，那他有说出他自己对另外一半的要求吗？
对，听我说，他第一个就是什么，他说你所有的那些就是你觉得你优秀的地方好的地方，你就在就是总结来说说一个字，你很美，你非常的美，有美的 sense 在。
嗯，
但是呢这些美
学历也
对学历也好、
嗯、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美是和时间成反比的。
嗯，
你的美是随着时间而失去的。
对啊、嗯、
但是我身上的价值，就是我赚的钱是成时间和正比的，我时间越长我赚的钱越多，因为这种达到这种境界的 VP 时间就是工作的越长，
钱生钱
肯定更多。
嗯，
那对我来说，这个投资就不划算。他就把人变成一个投资的说法，就投资是不划算。他说，所以说呢，如果你不建议的话，我可以就是租赁的方式来租赁你。他就全程以就是商业的一个
交易，
对，租赁的方式租赁你的话，我觉得可以，你可以联系我。他当时就这么回，我觉得哎呀，好好玩。就是怎么说，但当女生就是特别是拿美或自己的就是外表身材来做一个就是很好卖点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第一点，你的就是美是和时间成反比的，对吧？第二点，再美的东西天天看都会看一眼，再好吃的寿司天天吃也会想吐。
所以还是就是要精神上契合，灵魂上契合。
对，精神上灵魂上，这才是真正让人就是细水长流，能够互相扶持走一生的东西。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因为男人绝大部分，你看他可能嘴上说着哎呀我想找个精神伴侣灵魂伴侣，但是他依然是会很看重外表，对吧？可能就是通过一个外表的印象分，马上就觉得哦你长得不好看啊，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好，马上就给你 pass 掉了。他根本就不给你机会说哎我们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交流，精神上的交流啊，我们兴趣爱好的交流，哎我们性格上合不合适，就是没有给时间，你知道吧？没有给机会。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矛盾的。对，就是好看的人，就是他的确是在这个社会上会是一个通行证、对吧？不管在职场上还是在这个交友上，他都会有一些优势。
对，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男人是聪明的啊，就是我觉得是他会去平衡，对吧？就是我先不说这个男人长得好不好看，
对，
至少说他的这个心态是思维，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就是他会去平衡，就是说啊，这个人综合的条件，对吧？综合的是不是觉得我喜欢的，我可以接受的，
对，
而不是只是说，哎，我就看你美不美，然后呢，你的身材怎么样，对。我觉得这些外在的东西的确是要去是考量的一部分，但是我如果是男人的话，我真的我在想说我找一个老婆，对吧？我要考虑到基因的问题。
哦，
对，就是你明白吗？就是当然长得好不好看的确是也属于基因的一部分嘛，但是我不会找一个特别没有脑子的女人。对，就是还有就是我需要就是对方性格要好，
对 对, 对，
就跟我是很搭的，特别匹配的，对吧？就是我如果真的我只看一个女人好不好看，然后呢，哎呀，她特别花钱大手大脚，对吧？没有那种同理心，没有就是能理解别人，性格也不好，
对，
那她长得再漂亮，就像你刚刚讲的，对吧？这个这年龄是吧？就是对吧？岁月的流逝，
飞船。
对呀，就是女人还是会老的呀，男人也会老，只是说可能
对对慢一点
对,
对，
不一样而已。那我觉得我真的不能接受，就是只是看一个女的胸大不大，臀翘不翘，是吧？脸长得像赛哪个明星，是吧？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如果是男人，我接受不了这样的。我的择偶条件一定不是这样的。当然就是，可是真的会有人说啊，如果你只是看外表。你看有一些人哈，他就是这样，哎呀，你看特骄傲特得意，我娶了一个女人，啊，长得可美了，好多人都说我媳妇儿漂亮，可是到最后呢怎么样呢？还是离婚了呀。
对对对。
为什么离婚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对对，
比如说花钱大手大脚，比如说不做家务，比如说跟他夫妻关系处不好，比如说他跟我婆就跟婆婆啊，跟我妈关系处不好，对吧？
对，
比如说不懂孩子教育，孩子生完了也不管，甚至可能不想要生孩子，完全不为他们家着想，对吧？然后甚至可能在外边养小三儿什么的，就是养小白脸，对不对？那你后来才会后悔，哎呀，我怎么娶了这样的一个老婆？到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看得太少了吧，我是不是太肤浅了？我只是看外表了。
对对，没错。就是因为按照这种真的是你够漂亮的话就能够幸福一辈子的话，那岂不是漂亮人就没人离婚了吗？
对呀，啊，对呀，
对
呀，
啊，所以说到底就是漂亮是一部分，但你把它通通当做你怎么说啊，
筹码，
对，啊，当做你所有的筹码上赌台的话，你必输。 真的是这样说。
可是现在很多人整形就是想要说自己变漂亮啊。
那我可以，那我意思就是你不要把你的美丽当做你唯一的赌注、唯一的筹码，因为这个筹码我说的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的、你可以把别的筹码筹起来，比如你的性格比如你的价值观比如你的情商，这些都是就是作为怎么说你人生长期投资，无论是对你的家庭生活、感情生活，甚至是工作也好，都会有用的、对吧？
好，那我们呢这个聊得特别的热络，我们的半点广告呢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这个时间段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灵魂伴侣。哎呀，说完这个词儿，我就好想下一秒我的灵魂伴侣就出现，我就不要这么辛苦再苦苦寻觅了。 OK， 广告之后再聊。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欢迎继续回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女主播 Estella Honey。
哎，大家好，我是火麒麟。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灵魂伴侣的，真的说这个词儿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啊真的要从嗓子眼跳出来的感觉你知道吗？哎，我刚才想那个就是在结束的时候你突然间发出一个声音，你想要聊什么，想跟我说什么？
哦，你说就是你突然就是你希望
下
一
秒
灵就是灵魂伴侣就出现在面前。
对对对对，
我说这种情况只能灵魂出窍出现
就是我的灵魂出窍了然后对着我说，哎 Stella 我是你的灵魂伴侣，
或者是你的灵魂伴侣灵魂出窍了，哎我在这里哦，
哎呀
要不来谈，要不来聊一聊，
哎呀这有点很魔幻的感觉哈。好像今天火麒麟是有故事要分享的。
对对对，
来吧。
来了
来了。
首先这个故事虽说不是我的，但我看到就是这个故事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
很感动，
改变了我一些想法，我待会儿问你这个想法。
这
我先问你这个想法，我先问你这个问题，
好，
然后你就先想一想，然后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你再回答我好不好？
好。
如果举个例子，如果老天给你一个选择，你的灵魂伴侣可以出现，会出现来陪伴你，但只能陪伴你两年的话，你选择他出现还是选择他不出现？不要回答我
我准备呼之欲出
先想一想，
卡住，
先想一想，
好，来分享，
你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然后我把那故事讲完、
okay.
你再说
OK。
我的答案就变掉了，所以我之后再讲好不好？大概是这样子，就是首先呢在日本东京电视台，它有一个节目，有一档节目叫我可以跟你回家吗，是这个节目的名字。这个节目呢本身就是这个样子，节目组会在有时候在晚上就是所有的交通设施都已经是中，日本叫中电，就是晚班车已经没了之后，有人会就坐在那里就等一等啊，或者过夜，回不了家，因为这种回不了家的大都会有一些小故事在那里， 对，他们呢就会随机采访那边的路人，哎，你就是你怎么没有回去啊、
嗯、
那我们给你付那个出租车的钱，我们可以跟你回家吗？就是看看他家里怎样，有什么背景故事。
哇，这好随机的采访、啊、
对，很随机的采访、
嗯、
然后有几期还特别感人，我想说的其中一期就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虽说不是晚上但很好玩，它在一个就是手工艺品的一个展览会的现场，有一个男生在那里逛，这男生清秀，然后长得又很挺帅的，然后穿衣也很就是 sense 也很不错，戴一个就是白色小帽子，然后他说哎，我能你怎么来这里，他说哦我喜欢手工艺品，那节目组说那我们可以跟你回去吗，他说哦我家里稍稍有些烂，然后回去整理一下就可以，然后他们就跟他回家了。那这个有一个很逻辑很怪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男生怎么会喜欢这种手工艺品，就是刺绣啊或者是缝纫啊、
嗯、
这一类、
嗯、这一般都是女生喜欢做的，
对对对对对，这里就是有一个埋下一个伏笔在那、
嗯、
那之后就是节目组跟他回家了嘛。回家之后一打开家就觉得他家第一非常的干净，整理得很好，一进门又看见左边呢有一个架子，这个架子呢就是放锅碗瓢盆的，然后这个架子大概有七八层，
嗯，
然后最后他说了句哦这个架子是我自己焊的，就用焊接焊起来，
哇手很巧哎、欸、
就哎手那么巧、
嗯、
然后再进房间就是左边你会有看到一堆，就是墙上先是墙上会挂着一块布，这个布很漂亮，他说哦就我喜欢把布就是喜欢的布挂在墙上，然后背面反面的话就是有搁这块板，它就可以当做那个熨，就是熨斗的那个，就是
熨衣服的那个
板子，那就熨衣服
板
来用、
嗯、
就是生活的非常巧，然后
很懂生活、
对很懂生活、
嗯、
然后他还就是家里还有缝纫机还有烤箱，
会做衣服呀，
还会做衣服、
嗯、
会做小的那种化妆手袋，很漂亮，都是自己做的嘛。
嗯嗯，
这边就是我忘了说一点，就是节目组在路上就问他了，他一般都会问他基本信息，你几岁啊，然后住在哪里啊，他说他31岁，对31岁，
一个人住，
对，然后就问你哎你结婚了没有啊，他的回答是結婚していました，那个是就是这个语法上的一个就是语法上的意思，就是我结就是之前有结过婚、
嗯、
就是下一期
有过婚姻，
有过婚姻，或者是对这种感觉，这种有过婚姻，甚至是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状态，应该这样说。然后节目组也没有下文，没有问下去，那就跟他回家再看。
嗯，
然后之后镜头就扫到了他家里一个照，家里一张照片，他放着相框，一个相框里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他和他的妻子的。你注意啊，我说是妻子不是前妻，
嗯，
所以说大致其实大致猜到了，然后哦他说他是我的妻子，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嗯
啊，就是大概一个这样的状态。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故事非常感人，
对他跟灵魂伴侣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觉得他们俩绝对是灵魂伴侣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男生在叙述，人家就问他哎那你喜欢怎样的女生，也在回家路上之前问的，你喜欢怎样的女生，他说了句回答就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惊讶，他说哦我喜欢強い人，就是中文来说就是我喜欢比较强的女生，他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是很强的女生，人家觉得哦这个样子、啊、然后同样你再想想，他是那种就是反倒是有些偏，就我们来说不能算娘娘腔，就是偏有些些女性化的，因为他喜欢的东西是缝纫啊烘焙啊，然后就是把家里整理干干净净啊，这种就是类似有一些小女生的气质在的男生的人，
其实他不娘，
对他不娘、
嗯、
他不是娘娘腔，但是他有、
嗯、
我们的日语叫女子力，叫是料狗
女子力，
女子力就是他有女生拥有的那些特殊的能力，就是会、
嗯、
举个例子，他会做饭，他会烹饪，嗯，就烹饪烹饪打扫家里，然后做就是各式各样的家务啊、
嗯、
然后他自己说他的前妻其实本身就是啊不前妻就是他的妻子，过世的妻子，
嗯，
本身就是相比之下好像有些大男人的性格的那种人，
就是这个女生精神上很强大，
对精神很强大，就是有可能叫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说起啊有点像女汉子的那种，
嗯，
家里有可能换灯泡这种他就换，对吧、
嗯、
但是呢就是他们俩就觉得男生一开始你觉得不正常，就哦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了解女生之后你觉得他们俩真的非常非常契合，我跟你说一些小细节你就会能感觉出 他们俩真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伴侣。
嗯嗯，
首先是在日本的话，就是你要男生嫁到啊，不是女生嫁到男生的话，你要跟男生姓，这是这夫就是跟夫姓的，这是他们的传统。然后他们俩就随便到什么程度，就他们俩就猜拳。
嗯，
对，猜拳谁输了就跟谁姓。
嗯，
然后男人输了，男人就跟女生姓。
哦，
对，
有意思，
对，好厉害。对，男人就跟女生姓。
嗯，
同时呢，
嗯，
女而且当时求婚的是女生向男生求的。
啊，我们结婚吧。
哎，我们结婚吧。那，哎，好好，不错不错不错。
嗯，差不多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之后他的妻子呢得了就是乳腺癌去世的。
哦，天哪。
嗯，然后这男的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直陪伴他去治病，还然后特地请了假，带他去他想要去的地方，
去旅行。
对，甚至是在他妻子去世之后，他参加了一个叫红丝带的组织，就是提倡就是女生赶紧去早一点去
提早预防
乳腺癌，提早预防乳腺癌去接受检查。甚至他还特地自己去就是体验那个测试，就是用那个是机器
检测你是否有乳腺癌。
对对，他自己去亲身的体验，是因为很痛苦那个。他说，
挤压乳房。
对对对对，真的就是亲身的，以男生的点，以男生的就是身份去体验。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看了那个视频。
啊，对啊，
嗯，
对，
你给我看的嘛。
嗯，对的，我就觉得。
他说好疼啊。
嗯，
对
对对对，
我觉得他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嘛，
嗯，
他其实都是想要去感受自己的妻子曾经的那种痛苦。
对，
对吧？
对，
不管是检查呀。还是说就是在经历这个病痛的这么一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嗯，
对吧？
嗯，
哦，天哪，
他怎么说，就是他妻子去世以后，他依然，你能感受到这个男生依然热爱生活，
我觉得他活在他妻子还在的那种
感觉当中。对对对对
对，对吧？
他就是真的是就是烹饪啊，手工啊，然后家里那些绿化，就是以最平淡的姿态在就是缅怀他的爱人。
因为他老婆就是这些事儿都是他老婆爱做的。
对，
对
对，他老婆，
所以他也被他老婆影响，甚至他可能都去学习。
对，
对，
对， 对
吧，被影响。
对对对，
哎呀，还会做衣服车边呢，什么的。
嗯， 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忘不了他老婆。
对，但是呢，你会觉得很，还有一个让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从头到尾很奇怪的，就是一看你知道他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灵魂伴侣，非常的契合。
看到什么？
就是你会感觉到他们俩是非常契合的灵魂伴侣，但他失去了他。
因为什么？因为他说，哦，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吗？
不是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当正常的情况就是当他失去了他最重要的另一半，他应该显得很悲伤，或者是就是正常来说就是活得很空虚很空洞，就是我最重要的东西都失去了。但他，你从头到尾你看那个视频啊，你会觉得他好像活得满满的，就是让我感觉还是爱满满，就是一句话来代替的话，他好像已经得到了他一生想要的幸福，他已经得到了，在那两年里，
嗯，
已经得到了。所以说他可以就是面对镜头没有就特别大的悲伤，甚至觉得，哦，好像非常非常平淡那种，
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好，就好像甚至好像觉得他的妻子还健在一样。
对对对，
就那种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就是震撼我。明明已经失去了你最最最最最最爱的那个人。
嗯哼，他可能强装镇定呢，
那没有假装，就是
或许他对一个人是吧，在深夜孤零零的时候也会哭啊，也会痛苦难过啊。
痛苦难过，我觉得肯定会有，
会有。
他现在那个状态，我觉得就是很奇特吧，对我来说。
所以你觉得他是有遇到曾就是灵魂伴侣的？
灵魂伴侣，然后他，我说了，就是他好像已经得到了一生之中所有的那些幸福，所有的东西，他已经
幸福。
对。如果举个例子啊，你的幸福，你觉得那个满值是一百的话，他已经一次性通通。
哎，我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问题，
嗯，
就你觉得一个人能有多少个灵魂伴侣？
应该一个吧，但是我如果是爱情，因为它分好多种嘛，灵魂伴侣不一定是爱情上的，甚至是友情，也有友情那一方的灵魂伴侣也有啊。
友情能用这个词儿吗？灵魂伴侣
好像可以哦，有啊，就是有，我记得哪两个著名的作者来着，我忘记了。
嗯，
好像他们就说，嗯，可以称得上是灵魂伴侣。这个，哎，这个先不说，我就回答刚刚那个问你的问题。
嗯，
先回答那个杠铃问你的问题。如果你说，像老天给你个选择，你的灵魂伴侣，可以出现， 但它只能出现两年，它可以只能陪伴你两年。你选择时，情愿不要它出现，还是让它出现？
我当然情愿要它出现了。
真的吗？
当然了。
但是你知道，你知道被留下的那个人是最伤感的，所有的东西都会，那些最甜蜜的回忆，在他走之后都会变成
不是
枷锁。或者
你的意思就是说，老天爷问说，给你选择吗？有选择吗？
只有就选择要或不要啊。
要或者不要。
对啊，要他出现或者不要出现。
我会安排一个灵魂伴侣给你，但是这个灵魂伴侣只能陪你
两
年。两
年，对。
我觉得我答案是 yes， 我要。
你要对？
对，你呢？
嗯，其实我一开始
你不要啊。
一开始我一开始在我看这个视频之前，我觉得我不想要，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因为是被留下的那个人，我所有的那些回忆啊，通通都变成就是痛苦的，一刀一刀就割在心里上的东西一样，就是你想起就疼，因为他已经不在了。那是我看这个视频之前。那我看这个视频之后，我理解的就是真的有些人真正的灵魂伴侣，他给你的东西一瞬间就可以填满你的一生。
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啊，就是好吧，老天爷好残忍啊，就是说只有一种选择，就是给你一个灵魂伴侣，但是不能一生的陪伴，
对
吧？
对，
只是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在你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嘛，对吧？都有生老病死，就是你不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到底什么时候可能就离开了。那我觉得说就是你刚才提的这个案例是说女主角生病了嘛，然后离开了。
对，
对，那我还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灵魂伴侣，
对，
它的时效期到底有多长？
你就是它有可能会变
的。对对，因为人都是改变的嘛，时代在改变，对吧？历史在改变，人也会改变。
对，
可能真的有一段时间你就觉得我找了是我的灵魂伴侣，我找到的对的人。但是就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说，天哪，他怎么变成了一个伤害我的人，他变成了一个不能理解我的人，他可以这么毫不留情的离开我世界的人。所以我觉得真的我在怀疑这个问题，就是灵魂伴侣有没有时效性，对吧？然后你刚才说的就是如果只是有安排一个灵魂伴侣给你两年的时间，然后你要不要？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要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总比你一辈子没有遇见好吧，对吧？
那我不一定哦。我的意思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我在看这短片之前，我觉得我可以宁愿我一辈子遇不到，因为我觉得留下人是痛苦的，剩下的日子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他，你懂我意思吗？所有的日子都会变成就是怀念，然后就是这个说不定就是悲伤和痛苦
所以这个就回到那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一生中能不能遇到一个以上的灵魂伴侣还有就是灵魂伴侣真的有没有时效性，对吧？
对，
我至少觉得说在站在这个逝者的角度，就是离开的啊这个人的角度，我觉得他也很幸福，对吧？因为他曾经遇到过他的灵魂伴侣。
对，
可是呢因为这个意外的疾病他不得不离开。那从这个男主角的角度来讲呢，的确是存在遗憾的，因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遇到灵魂伴侣了，但是因为这样的这个疾病把我的灵魂伴侣带走了，的确是很痛苦的。对，但是为什么会痛苦？就是因为这个妻子这个人在他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他的灵魂伴侣。对，所以我不会因为说我害怕这个我预想中的这种伤害啊，不，这种难过啊，那种就是我不得不的被动的去失去这个人，我预想这些难过，然后我就觉得好，你还是不要出现吧。我觉得我不会这么想的。对，我会很珍惜，我会很感谢上帝把灵魂伴侣带到过我的身边。所以彼此来说都是灵魂伴侣，我们的生存，我们活着都是有意义的，对不对？因为什么是灵魂伴侣嘛 ，soul mate， 对吧？就是一定是很能够理解对方的，对吧？然后呢，在一起大家真的就好像是 那个左手握着右手那种默契，对不对？就是在一起很舒服，
对，
是吧？这就才是我们人生中我们所说的情感当中的一个顶配，对不对？
没错。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其实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们真的还可以继续聊下去啊，但是时间上不允许了。最后来说一下我的新搭档，哎，我觉得乍一看你有点像苗侨伟。
苗谁？
苗侨伟。
苗侨伟是谁？
香港的一个艺人。
哦。
对对对，突然间话锋一转。
真的吗？我
去查
一下。
好的好的，那又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间陪伴大家了，那希望呢，听完节目以后大家会有一个好的睡眠，对不对？让我们一起来期许一下我们的灵魂伴侣尽快出现。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你要先看清楚自己是谁，对吧？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我的灵魂伴侣。 OK， 那在下周天的晚上，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7点到9点哦，爱情麻辣烫陪伴你。各位晚安， Good night。